金体为身实相，修宗为利一切相，修一切善。这修学的纲领，立相观空也，修慧修慧也，离相是修慧，观空，修善不住空。是修福，所以福慧双修啊！立一切相是修慧也，修一切善是修福啊，福慧双修。因为福慧双修，这才能圆成佛道啊！我们受三皈依的时候，皈依佛。二足尊，那么换句话说，二足尊呢就是佛，足是满足，圆满的意思，没有一丝毫欠缺，二是两种圆满，一个是智慧圆满，一个是福报圆满，所以修行福慧要双修，不能够修慧不修福，修福不修慧，统统错了如果说是修福不修慧，果报决定在六道，不能够出离三界。那个修慧不修福可以出三界，能证小果小乘的摩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能证果，证了果怎么样呢？没有福报经上有比喻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摩罗汉到外面去托钵，没有人供养的，没有福报吧？诸位想想看，没有福报不能度众生。虽然你有智慧但是人跟人家没有缘分不跟人结发缘，没有缘托钵都托不到，都不供养，你还能够跟人说法？谁听你的？没人听你的。那么由此可知，你成佛的目的想普度众生，那你不修福你怎么能度众生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当中福重于福慧你得知道这个道理你才晓得理一切相是主是第一重要修一切善是辅助，也非常重要。那么立相从哪里立呢？就在修一切善里头立。那不修一切善，那你立什么？你也没得立了就一定要懂得立相修善这个才是福慧双修，这才叫真忏悔。学佛最忌讳的是修福不修慧的，佛门这样的弟子很多喜欢修福，喜欢福报，喜欢享福，不要智慧，就是吃福这个福报到哪里去享呢？你要知道，因为他愚痴，愚痴便畜生 畜生道里面去想了。所以佛在经上说，那个修福不修慧呀、啊，大象挂璎珞啊。吃福吗？他到畜生道就投胎，投了个大象。啊，那个象什么呢？那象是过往坐骑的。啊，过往从前出门呢没有汽车，啊，从前都是马，都是象啊。那过往乘的那个象啊，那都是金银琉璃七宝挂得满身的，啊，那叫做福报。他就想那个福去了。啊，现在过往出门呢不骑象了，啊，坐车了，啊，但是现在啊，享福的畜生很多，我们看到外国那些宠物，哎，你要修福不修慧，来生呢都被那些外国人当宠物去了。很重要，很重要，一定要懂得福慧双修，慧重于福啊，这就对了啊。这样的这是真忏悔，能灭重罪定业啊。那么大乘许多经论上说定业不能转啊，实际上那是佛的方便语啊，不是真实语，是佛为我们提出严重的警告，不要造重罪啊，是劝勉我们这个意思。实际上呢，定业也能转啊，不过很难啊，转定业一定要见性才能转啊，不能见性啊不能转啊，修定转不了定业啊，像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转不了定业啊，一定要证得化身大士的果位就行了，就能转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七地菩萨、八地菩萨，就是这样的果位了。试问问，定业转了没有？转了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啊！内外障缘呢，一起消尽啊！若能于本经深结意趣，信心不逆，尽能受持，为人解说。这个四句话是在讲把《金刚经》的精华说清楚。啊，也是这一部经里面最重要的经文。啊，所以经要深解，解浅了，不起作用。要深解啊，深深的去理解它，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起心动念啊，待人接物啊，应当怎样做啊，才是金刚般若啊，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所以不深解不行，因此这个经呢，也实在讲是要细讲啊，粗枝大叶这样讲下来的时候，起不了什么作用啊。要深解，信心不逆啊，不逆是决定不违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这个信心不逆，实在讲的是一定要这样做法，非这样做法不可啊！这样的信心才叫做不逆啊！尽能受持啊，《金刚经》上常讲啊，受持四句偈，四句偈是少分的，尽能受持全经。为人解说， 自己这个尽能受持是自己行的，自行的，为人解说是化他了，自行化他，皆为何等如来所以。那么这个人就是佛的传法弟子，继续佛度众生的大愿啊，这是如来的传人啊，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这些都是本经的经文啊，到后面我们会细讲。乃至灭罪生福，当得无上菩提。这个无疑是世尊在本经上啊为我们受记啊，果然我们能够做到前面这个四句啊，就是如来为我们受记的弟子了，不是普通弟子了。第一个身解义趣，第二信心不逆，第三尽能受持，第四为人解说。只要这四句你真做到了，你就是如来的传人，你就是如来受记的弟子。这是真正稀有啊。修行法门无量，而唯一宗旨除障而已啊，这是真的。一切法门没有别的，除二障而已啊，或者是讲三障。二障呢是讲烦恼障所致障，三章呢是讲惑障、业障、报障。这个底下呢我们讲三章啊，障有三，这常常回向记上愿消三章诸烦恼啊，这个三章就是这三种。第一个是惑，迷惑啊，见思烦恼时啊，除则般若啊，那么这个迷惑除掉了啊，般若智慧啊就现前了。第二呢，业障，一切罪业是啊，罪业是造作啊，就像地藏菩萨在本愿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阎浮提众生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当然这是指的大多数的众生啊，极少数例外。为什么说起心动念都是罪？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那就是罪。自私自利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说是罪呢？增长我执，增长我见，这就是罪。我见我执增长啊，就不能出三界，不能脱轮回呀，那不是罪是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除业障啊，正解脱的啊，就得大自在了。第三呢，报障啊，报是六道里面的苦报。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啊，这是六道的果报啊。六道没有不苦啊，佛为我们讲三苦八苦 苦里面不仅是欲界啊，欲界苦苦八种苦具足，色界有坏苦，无色界有行苦，三界痛苦啊，三界里头没有安乐，《法华经》比喻的三界火者，三界里头哪有乐啊？你感觉到有一点乐受啊，那是那个苦暂时停一下而已。我们要求啊，不要以为哦，你现在很有福报，觉得做人不错，很快乐，其实你迷惑颠倒。为什么呢？你一餐饭不吃的时候，磨得很苦啊，你就没想到吗？苦是真的啊，三餐饭是药啊，治你这个饥饿之苦啊。你有什么乐啊？没乐可受啊。所以人活在八苦之中，这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除则法身得，这个报障要是离开了，你就真的法身。将住举破魔灭罪成就如来为本经之大用，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呢，他是以这个三个是本经的德用啊，这个经的用途呢，能帮助人破魔执，能帮助我们灭罪业啊，消灾灭罪业，能帮助我们成就无上菩提。成就如来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呀。这个经典好处利益太大太大了，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晓得有这么多的好处了，这才肯呢用心来学习呀。希望经上所讲的好处我们现前都能得到啊，这个我们学金刚般若那才叫真的没有白学啊，学了马上就有用处啊，改善我们的生活啊，改善我们的体质，那就现在很流行的时髦语啊，要改善体质，这个经真有这个作用啊，使我们这一生过得非常幸福，非常美满啊，充满了智慧，而不是生活在烦恼之中啊。六祖大师说得很好啊，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啊，我们像他就不错了。啊，这凡夫是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我遇到很多人来跟我讲，我常生烦恼啊，他不生智慧，他常生烦恼，那就与般若相反的就常生烦恼啊，与般若相应的常生智慧呀、啊，生活在圆满智慧当中，那真正是幸福快乐。好，我今天。
掀开经本第七面啊，第七面倒数第四行，从判教这个地方看起啊。判教的意思，这是祖师大德们将世尊 过去49年所说的一切法加以整理，辨别浅深大小，便利于后来的初学，有一个次第可以入门，所以就有判别教相。这个正如同我们现在的学校给学生编排课程标准是同样的意思啊，这个科目应该编在第几年第几个学期啊，有这个意思。可是佛法虽然有这个判别教相，可是我们一定啊要晓得，佛经不同于世间学校的教科书。为什么呢？世间的书籍它确实有浅有深，浅的不能深，深的不能浅，所以排定这个课程标准呢比较容易。而佛法里面的经典，特别是大乘经，这个经文呢含义是可深可浅的，初学佛的人能从这里读一直到等觉菩萨了还是离不开就像这一部金刚般若一样可以从这里下手一直到成佛还是这一部经典。这就说明佛法了不可思议，可深可浅。浅的程度看很浅，深的程度看很深，随着自己修学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呢，看到这个经典呢越看越深，越看越不可思议。这是佛经跟世间书籍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判教这祖师大德也是一番苦心，我们后面呢会谈到啊。现在呢看这段文，诸佛出世教化众生。佛之所以出现在世间，目的就是教导众生。这个化是成就啊，化是成就。因为佛的教导，众生呢就能够变化气质，就能够化凡成圣啊。那么由此可知，教化两个字是一个是因呢，一个是果啊。教导是因呢，我们啊化凡成圣呢，这是果。必对机说啊，什么叫做机？底下说明啊，这个机有两种，一个是根基，众生根性各个不同，仗有前身后不顾啊，这就说明这个众生呢根性不相同。也就是说，有些人呢很聪明，有些人呢就比较
鲁钝一点。佛经里面常常啊，把一切众生分为三种根性啊，上根、中根、下根啊，分为这三种。这个是大分。如果细分呢、啊，这一切众生的根性呢，可以说是无量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原因就是在障有前身不同，迷有后波不同啊。有人迷得浅，就显得很聪明啊，很伶俐啊，一问千物啊。有些人迷得很重，迷得很深。佛菩萨善巧方便来给他说，还是听不懂，还是不能够领悟，原因在此地。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实际啊，我们常讲的实际因缘，这个关系也很大啊。因时实教啊，如五十说啊，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啊，49年有不少的学生发心呢，长时间追随佛陀而不肯离去的，像经上常讲的1255人常随众啊，佛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一生呢都不肯离开佛陀啊，于是佛陀对这些这个讲经说法了，当然是以他们为主要对象啊。虽然他们是主要的对象，也不能不顾及大众啊。可见的讲经说法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因为要顾虑到说所有各种不同根性，一定要叫人人都得利益啊。大根性的人得大利益，小根性的人得小利益啊，通通都得利益，佛讲经说法才叫圆满成功了。这个五十呢，就是由浅而深啊，这个属于佛学常识，诸位我想很多都很清楚啊。世尊成佛首先是在定中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参与这个法会，我们在经上看到都是41位法身大士啊，不但凡夫没有份的，佛在定中讲啊，我们怎么能进得去啊？啊，凡夫没有份，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没有份啊，一定是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呢、啊，才能参与。如来啊，定中的法会，这是二七日中所说啊，也有经里面讲三七日啊，二七日、三七日都有根据啊。二七14天，三七21天呐啊，佛就讲《大 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讲圆满了。佛所讲的华严经，诸位要晓得，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不但没看到，听也没听说过。佛灭度600年以后，龙树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这是了不起的一位人物，聪明绝顶啊，他是地上菩萨再来的啊，事先给我们看着。他在不太长的时间把这个世间的典籍都变了，那书念完了，没再念了，佛法世法都念完了，于是升起共高我慢，自以为了不起了。这《金刚经》上有说啊，护念诸菩萨了，这个大菩萨有责任呢，要护念这些小菩萨。啊，龙树是初地菩萨，所以大龙菩萨就来帮助他，引导他到龙宫，看龙宫里面呢所收藏的经典。他到龙宫看到大龙菩萨那个图书馆里面藏的华严经，那一看呢就吓呆了。世尊讲的华严经有多大的分量呢？龙树菩萨说，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古印度计算这个书本的大小，他们是用计做单位，这个计呢就是4句，不论长短，4句就叫一计啊，不一定是偈颂啊，长行文也一样，4句叫一计，用这个做单位。10个3000大千世界，那1个3000大千世界就不得了了，10个3000大千世界，把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啊，磨成细粉呢，磨成微尘，一粒微尘是一粒，10个3000大千世界那么多的微尘粒。今天就是用天文数字也说不出来啊，我们常讲恒河沙数，那恒河沙算什么？太少太少了。14天下微尘品，这个14天下呢，那要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太阳系啊，太阳系里面所有的星球都磨成细粉，磨成微尘，那一粒微尘是一品，华严经有这么多品啊，他这一看呢，那个共高我慢的心呢马上就没有了啊，觉得自己念的太少太少啊，简直啊不能比呀。那么再一想呢，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受持，我们阎浮提众生恐怕找不到一个人啊，所以就把他舍弃掉了。再看中本，中本分量还是太大啊，于是乎问大龙菩萨，给他说还有下本，下本是什么呢？是在讲 华严经的提要啊，像我们中国这个大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啊有提要，有目录提要啊，那个分量不多啊，虽然不多啊，这么厚的那个精装本啊也有五本的 啊比起全书啊那当然少得太多了，全书1500本，这就浓缩成五本了。哎，龙树菩萨一看华严经这个纲要，行，这个可以，就把这一部分呢这小本带到我们人间来了，以后翻译出来印成书啊，就是我们世间所流通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其实呢是《华严经》的提要啊。这部经的分量总共有10万偈，40品。这个经呢、已经失传了啊，已经失传了，梵文经典没有了。传到中国来的这个经文，因为分量太大啊，古时候的书籍不像现在这么便利，那个时候是贝叶所写的，这个贝叶经啊，也许有同学们见过啊，贝多罗的树叶一片切成呢长方形的一块，大概是写4行啊，有的写6行，两边打个洞，用绳子穿起来。诸位想想，那要是一部完整的华严经，恐怕现在大卡车要好几个卡车才装得下啊，分量多啊，容易脱落啊，在那个时候都是手写本，所以啊这个流传下来确实很多啊。东晋时候传到中国只有36000册，你看10万偈啊，传到中国的华严经经文呢只有36000偈啊，我们也把它翻译出来，很珍贵宝贵它，这叫晋译的华严经，我们也称为60华严啊，翻成中国的60卷叫60华严。那么到唐朝时候，武则天的时代，摄差南陀法师从印度带来了华严经的梵文本，比晋译的呢增加了9000册啊，换一句话说有45000诵，还不到一半啊，要这个50000诵啊才是一半呢，还不到一半啊。但是华严经大致上的这个意思啊都能看得出来，那么翻出来之后啊成为80华严，现在流通的经本呢都是这个本啊，80华严。在贞元年间，这是外国向中国进贡，这个贡品里面有华严经的一部分，就是最后的一品啊，入法界品这一品。这一品经呢很难得，它是完整的啊，没有缺失啊，在中国翻出来之后啊成为40华严啊，这40华严就是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在80经里面称作入法界品啊，这一品经啊是完整的。所以现在可以说中文本里面华严经呢是相当完整的啊，就是流传下来是很完整的了，可是跟原文还是差不多，缺一半的样子啊，这个是 相当不容易啊，这是世尊呢二七日中所说的。所以我们想二七时间太短了，我们现在念也没办法，不要是讲了，念都念不完了。这是我们反复执着那个时间是个定法，其实时间不是定法啊，时间呢可以延长也可以缩短啊。我们俗话常讲的，人要逢到欢喜喜事的时候啊，哎呀觉得这个时间好短呢、啊，如果遇到苦难的时候，哎呀度日如年呢、啊，可见的这个时间哪是真的呢？不是真的啊。尤其诸位在做梦的时候啊，我们读过古人的笔记小说里头黄粱梦啊，你看他做了一个梦，黄粱是高粱小米啊，在那里煮竹啊，那很容易煮熟的，还没煮熟啊，他一个梦醒了，做了个梦，打瞌睡做了个梦啊，梦里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说明几分钟可以把它延长为几十年，那么换句话说，几十年也可以把浓缩成几分钟啊，时不是定法了啊。所以世尊呢将华严经啊，可以说将无量劫浓缩成一念。华严上说的念皆圆融，可以把一念呢展开为无量劫，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念。这是第一师，第一师啊所说的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所以他是对化身大师所说的啊。当然如来果地上境界不是凡夫能明了的啊。这说了之后呢，世尊出定，这就想了一想呢，这个芸芸迷惑颠倒苦难的众生，要教导他们不能不用啊全巧方便啊。全巧方便怎么办呢？从幼稚园班办起吧，就这样子了。这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啊讲四地法啊，这讲小乘啊，就等于说是开班教学啊，从幼稚园办起啊。然后看看他们的程度差不多了，可以讲深一点的，再讲方等经典啊。方等也成就了，智慧渐渐开了啊，渐渐的开智慧啊，渐渐开悟了。这第四个阶段就讲般若啊，我们这个经是顺着第四识所讲的啊。智慧大开之后，世尊最后讲《法华涅槃》，而《法华经》的经义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就是导入大华严的境界了。这个就是由浅而深，由小而大，先浅后深，先小后大，循循善诱，引人入胜啊。这是世尊49年呢用这个方法，跟我们现在办学校一样啊，先办幼稚园，办小学，再办中学，再办大学，再办研究所啊，达到了教学的目的。古德判教，意在方便学人啊。这个判教用意就是让我们初学的人有方便的切入啊。 师对一代释教，这个一代释教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啊，纲领条目，前身次第一目了然，用意在此地，看教用意在此地。可以循序而进，其戒引后学之苦心，良足佩焉啊，这是令人佩服的啊。这一段是说明古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啊。看教师在讲很费事，也很用心的把它整理出一个头绪出来啊，目的就是便利于初学。静默判别经教者有18家，这在华严经苏钞里面看到的。